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的发生。说这句话的人是一名解放军上将，时间2010年，而且他身份极其特殊，是红色家族子弟，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他曾经掌管着中国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他叫刘亚洲，很多关注中国政治的朋友以前可能读过他的文章，早些年他的战略分析在互联网上四处流传，地方官员会把他的内部讲话打印出来当作重要资料去私下讨论，很多人把他看作是体制内的清醒者，甚至是军方开明派的代表。加上他又是红二代，大家普遍觉得他无论怎么讲话，政治生命都绝对安全。然而2021年底，刘亚洲突然消失了，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没有任何法庭审理的公开记录。一年多的秘密审查后，直到2023年初，香港媒体报道，刘亚洲有可能被判处死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下发内部文件，要求全面肃清刘亚洲的政治流毒。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如日中天的军队战略思想家，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他到底触碰了哪根红线？是妄议了最高层的决策，还是阻碍了台海战略？驸马爷的底气与红二代的狂妄，刘亚洲能在中国的军政两界走到极高的位置，还敢常年保持非常高调的姿态，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的特殊出身。1952年，刘亚洲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刘建德做到过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在地方上这个级别不算低，但在将星云集的北京，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庞大军队里，一个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背景顶多能保证他1968年顺利参军，随后提干，却绝对不足以支撑他日后在整个军队高层呼风唤雨。上世纪70年代，刘亚洲在武汉大学外语系上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同班同学李小林，注意，不是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这个李小林的父亲是李先念。在上世纪80年代，李先念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做过国家主席。更关键的是，在那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李先念是极少数始终没有倒下、政治势力保存的最为完好的高层领导人。这意味着李家在党政军都拥有极其庞大且盘根错节的政治人脉。刘亚洲和李小林结婚，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阶层跃迁。他从一个普通的军方子弟，直接踏入了共和国权力的最核心圈层。在这个圈子里，大对他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称呼，驸马爷。刘亚洲在军队内部的崛起路径堪称一个绝对的异类。解放军是一支非常强调战功和基层带兵经验的军队。和平年代，你想要升到将军，通常需要在边防哨所熬过资历，需要在集团军里担任过主官，或者在中越战争这类实战中经历过生死考验。刘亚洲完全没有这些履历。武汉大学毕业后，他进了空军政治部，干的是文化宣传工作。198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待了一年。在80年代的中期，能去美国做学者的中国军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段经历彻底打开了他的眼界，让他能直接接触到大量欧美的军事资料，这成了他后来极度推崇美军的理论老本。加上他文笔好，思维开阔，80年代初到90年代，他凭借几部描写西方军事行动的报告文学，比如《恶魔导演的战争》，在社会上名声大噪。但一个靠写小说起家的文胆是怎么一步步挂上将军衔的？这里面有着极强的时代背景。90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美军用中国军队完全陌生的隐形战机、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化作战网络，把伊拉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场战争对中国军队高层的震撼是颠覆性的，高层突然意识到未来的战争形态彻底变了，整个军队陷入了一种强烈的恐慌，急需要有人来引入全新的战略思想。那些在传统步兵操练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将军很难立刻转变思维，这时候 有着留美背景的刘亚洲正好填上了这个空缺。他利用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把西方军事理论包装成了中国军队急需的猛药。这些前卫甚至刺耳的东西恰好撞上了军队高层最渴望改变军队的那几年。有了这种时代需求的背书，再加上无人能及的政治靠山，刘亚洲在政用系统里一路绿灯。1996年44岁的刘亚洲被正式授衔少将军衔，挂上了将星，是他往上走的关键一步。有了这个星星打底，1997年他出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2002年升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2003年调任空军副政委，最后他坐上了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政委的位置。大家仔细看他的履历，他走的全部是政工干部的路线，他从来没有在一线指挥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役，也没有管理过大规模作战部队，他完全靠一根笔杆子硬生生越过了和平年代晋升将领的所有门槛。在讲究实干的军队系统里，这种晋升方式必然会引发大量的不满，很多师宣派将领在私下里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就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是个靠着老丈人背景上位的驸马爷。但如果只是这样，其实也没什么，军队中庸碌无为但却坐在高位上的红二代将领太多了。关键是刘亚洲的性格并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狂人。在中国官场，普通官员有一套严格的隐形规矩，你不能越级汇报，你不能随意发表和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言论，你更不能去触碰高层的政治禁区。但有了跟李家的联姻，这套针对普通人的官场规则对刘亚洲就失效了。李先念女婿这个身份在体制内几乎可以横冲直撞，那些传统将领不敢碰的话题他敢写，那些得罪人的话他敢当众讲。这种特殊的身份慢慢在刘亚洲心里培养出了一种典型的红二代心态。红二代这个群体普遍拥有一种强烈的江山主人幻觉，如果把国家想象成一家巨大的股份制公司，那些靠高考靠基层历练一步步爬上来的技术官僚，在红二代看来顶多算是这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做事讲究明哲保身，一旦公司出了大问题，经理人随时可以辞职走人。红二代则认为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天下是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家属的切身利益。刘亚洲就是如此，他身上带着一种天然的政治傲慢，他觉得这家公司内部出现了腐败，出现了管理僵化，职业经理人不敢管，他有责任站出来。虽然是个军人，他却经常用那种文人特有的狂放在各大论坛和内部会议上发表演讲，痛骂中国军队的各种问题。他甚至公开对媒体说过一句极其狂妄的话，我不仅是个将军，我更是一个思想家。在一个讲究枪打出头鸟，讲究泯灭个性的庞大体制里，这种毫无顾忌的张扬简直就是把特权两个字写在了脸上。高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容忍了他这种狂妄。在中国，普通人或者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去批评体制，那叫别有用心，甚至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核心圈层的子弟去痛骂体制，那叫为了保卫红色江山，是爱之深责之切。刺耳的布道者，刘亚洲的大国策。刘亚洲在军队迅速上位后完全没有收敛，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成了整个解放军内部最耀眼也最刺耳的布道者。大家想一想，一支军队最忌讳的是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刘亚洲偏偏就把这种机会踩到了脚底。他干的第一件极其大胆的事就是公开向敌人致敬。2003年那年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当时中国军队内部的主流预测都认为萨达姆拥有百万大军，有严密的防空网络，还有历经两伊战争的老兵，美军就算能打赢也必然会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会在沙漠里流干鲜血。结果美军用精确制导武器配合天基卫星网络和强大的电子战能力，摧枯拉朽 不到一个月就彻底打垮了萨达姆的百万大军。尼亚州跳出了战术和武器层面，直接去挖美军强大的根本原因。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伊拉克战争启示录》。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多次内部演讲中，尼亚州毫不避讳地断言，美国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纠错能力，体制容许不同声音存在，让军队能够在每一次失败后迅速调整。他甚至公开赞美美国的国家战略，认为美国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战略前瞻性和执行力。这种话在今天听起来绝对是大逆不道，即便在当时军队内也有大批保守派将领对他咬牙切齿。解放军的传统教育一直是把美军视为帝国主义纸老虎，纽亚州却在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上把这只纸老虎描绘成了近乎完美的战争机器。如果说向美军致敬只是引发了理论界的争议，那么纽亚州接下来的动作就直接捅了强硬派的马蜂窝，那就是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长期以来，武力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内部绝对的政治正确，特别是在一些鹰派将领口中，打台湾似乎就是一次摧枯拉朽的武装游行。大家经常能听到那种朝发夕至或者48小时解决战斗的豪言壮语，但纽亚州不这么看，他打心底里忌惮美军，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他一直宣扬胜战论。这个论调来源于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事件，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北京为了施压在台湾岛附近海域连续发射弹道导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北京以为这轮导弹恫吓足够让台湾知难而退，结果美国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禁止开赴台湾以东海域，做出了极其强硬的正面军事威慑。那两个星期，整个解放军上下对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几乎束手无策。当时中国没有任何能够威胁航母编队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海军最先进的舰艇在美国航母战斗群面前就像是在大洋里飘着的铁皮船。这种无声的羞辱在解放军高层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纽亚州正是经历了这场屈辱的高级军官之一。那两个航母战斗群让他得出了一个终身没有改变的结论，打台湾等于打美国。纽亚州为了给军队内武统台湾的狂热降温，翻出了一段50年前的旧账，写成了一篇影响非常大的文章《金门战役检讨》。1949年10月，解放军三个团共9000多人登陆金门，因为缺乏海军和空军的掩护，孤立无援，血战三天三夜，全军覆没。纽亚州把这场50多年前的败仗翻了出来，他告诉那些叫嚣速战速决的人，跨越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和跨越几公里的长江在实战中有着天壤之别。更要命的是，他毫不含糊地把美国因素摆在了台面上，他警告高层，打台湾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战斗群一定会介入，一旦战事拖延，中国将面临西方世界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中国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体系能不能承受住这种休克式的打击？他认为，在硬实力没有全面超越美国之前，在没有做好承受国家经济倒退十年的准备之前，轻言开战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极度不负责任。这种论调直接激怒了军内的大批鹰派，他们指责纽亚州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动摇军心。面对这些指责，纽亚州依然我行我素。纽亚州不仅研究军事，他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历史、宗教和文化。他得出的结论非常悲观，中国军队的诸多问题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西部猜想等一些文章和多次演讲中，他把矛头直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只知道绝对服从的奴性人格。他公开拿西方文化做对比，认为西方有宗教信仰作为底线约束，有契约精神，而中国人往往只敬畏权力，缺乏内在的道德自律。批判文化根植之后，纽亚州自然要给出他的解法。他的答案是制度。在中共党内，敢在军队场合公开谈论政治改革的人极其罕见。 纽亚州是其中之一。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判断，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说到底是由他背后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没有好的制度，再多的钱买不到真正的战斗力。他说过一句话在军内知识分子圈里流传甚广，大意是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是人类迄今为止解决权力腐败和信息失真最有效的制度工具。他还拿苏联解体举例，他明确反对苏联被西方颠覆的主流叙事，认为苏联的真正死因是一党专制造成的信息闭塞。当绝对权力垄断了所有信息，这个体制只能从内部一点点烂掉。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走改革的路，这个命运随时可能重演。那个时期，中国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买官卖官成了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从排长到军区司令通通都可以买。纽亚州利用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对这种现象进行痛骂。大家可能听过他评价谷俊山的那句名言，谷俊山曾经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是军队内众所周知的巨贪。纽亚州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当着众多干部的面毫不留情地说，谷俊山连男人都算不上。他公开揭露军队内部选拔机制的崩坏，痛斥那些靠花钱买的军衔的将领，说他们一旦上了战场，根本不可能指挥部队打仗，只会第一时间想办法保命逃跑。他直言不讳地警告说，一直被金钱渗透的军队就像晚清时代的八旗军一样，看着规模庞大，只要遇到真正强大的外敌，瞬间就会土崩瓦解。底层的年轻军官觉得他敢说真话，把他当成了军队良心，但上面那些靠买官上位屁股不干净的实权将领对他恨之入骨，却因为他的特殊背景打他毫无办法。我们把纽亚州对美军的推崇、对台海的圣战、对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腐败的痛骂全部结合起来看，就能清晰勾勒出他这个人的思想底色。很多人被他偶尔表露出的民族主义言辞所迷惑，以为他是一个强硬的爱国将领，但剥开这层外衣，纽亚州的政治内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化派。纽亚州试图完成一项在中国体制内现阶段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想用西方的军事思想、西方的制度逻辑，甚至西方的宗教道德观来倒逼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军队在硬件装备上虽然在快速追赶，但在指挥体系、战略思维和人才选拔机制上依然停留在落后的苏联模式，甚至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在他的想法里，要彻底解决军队的腐败问题，单靠抓几个贪官根本不够，必须引入权力的制衡，必须增加透明度，必须打破那种绝对服从长官意志的人身依附关系。最危险的是他还支持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把军队从中共手中拿走，只服从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个政党。但纽亚州完全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现实，中共对军队的绝对红线是党指挥枪，军队国家化等于是在挖中共的执政根基。权力之间的幻觉。2009年纽亚州直接出任国防大学政委，并在三年后的2012年正式晋升为上将军衔，站上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顶点。大家必须先搞清楚国防大学在中国军队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国防大学不是普通军校，它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学员全是解放军中高级军官，讲台下面坐着的都是未来中国军队的实际掌控者，他们有各大战区的司令、政委，有各个集团军的军长。但就算是这些手握实权的人想从大校晋升为少将，或者从师级升到军级，进国防大学进修拿到结业证书也是必须要过的一道门槛。所以纽亚州当了国防大学的政委，他就不再是一个只会在报纸上写文章的秀才了，他掌控了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训练营。在这个位置上，纽亚州干得极其高调，他把国防大学变成了他思想布道的地方，痛骂腐败，剖析美军，抛出台海预测，编教材出书，甚至主导拍摄内部纪录片，试图用自己的战略思想重塑整个中国军队的世界观。听过他课的人说，纽亚州上课从来不用讲稿， 他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踱步，时不时停下来，用手指着台下某个人，突然发问。那些坐在台下的军官，在自己的部队里，个个是说一不二的主官，但在刘亚洲的课堂上，被他那么一指，不少人会当场语塞。他有一个习惯，会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比如，如果明天战争爆发，你的部队能打吗？说实话，不是说官话。然后他让所有人用纸条匿名写下自己的真实判断，收上来之后，他会一张张的当场念出来。有些纸条匿名写着，打不了，后勤根本撑不住，我们的装备数据是假的，诸如此类。在他嘴里，这成了比任何学术报告都更有冲击力的证据。这种方式在极其强调统一口径的军队里，简直是离经叛道。刘亚洲在军队内的影响力是极其恐怖的，很多中下层上来的军官平时接触到的都是刻板的政治学习和枯燥的战术操练，他们突然听到这么一套逻辑严密、视野极其开阔的战略分析，很容易产生一种醍醐灌顶的崇拜感。刘亚洲就这样在国防大学潜移默化的培养出了一大批信奉他思想的追随者。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挂着上将军衔的官员，他在很多年轻军官和中级将领心中变成了一个精神图腾，变成了一个教父式的人物。然而如果只是个普通红二代将领，发发牢骚，骂骂贪腐，这就罢了，但一个在思想上如此出格，在行为上如此高调，甚至在军队隐隐形成思想山头的人，为什么能安稳坐在国防大学政委这么重要且敏感的位置上？官方为什么允许他这么干？其实刘亚洲的高光时刻完美重合了胡温时代以及十八大之后的过渡期，当时的政治气候恰恰为他这种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生存空间。在胡温时代，高层权力呈现出一种相对分散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九龙治水，当时的军队实际控制权长期把持在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个人手里。刚才我说了，这两人大搞买官卖官，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真正想做事的人被排挤，军队的战斗力和精气神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胡锦涛这些最高层不可能完全看不到，高层也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去撕裂这张密不透风的贪腐网络。刘亚洲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工具。首先，他的背景硬，郭伯雄和徐才厚就算再跋扈，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一个核心元老家族的代言人。刘亚洲在体制内拥有极高的政治防御力。其次，他的嘴巴够毒，他敢公开骂街，他骂买官卖官，他骂军队里的虚假作风，这些话体制内的普通干部不敢说，最高层不方便直接说，刘亚洲以一个狂将的姿态把这些话捅了出来，刚好击中了军队贪腐势力的痛点。可以说刘亚洲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他其实是借了最高层试图整顿军队、打破僵局的政治东风。但人一旦在高位上待久了，听到的全是掌声和奉承，心态就一定会发生不可逆的扭曲。随着十八大之后反腐风暴席卷全军，郭伯雄倒了，徐才厚落马了，军队了一大批靠花钱买官的将领被清洗。大家代入一下刘亚洲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会怎么想？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当年的痛骂全应验了，他会认为正是他多年来的大声疾呼唤醒了高层，推动了这场伟大的军队清洗。他看着过去抨击的那些同僚一个个沦为阶下囚，看着自己曾经在国防大学教过的学生一个个补上了重要岗位，他内心的膨胀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必须提到他心态里最隐秘也最致命的一面，他和习近平之间错位的政治幻觉。在习近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之前，刘亚洲在红二代和太子党的核心圈子里一直被视为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那一派，两人都是红二代，都对郭伯雄和徐才厚那帮人深恶痛绝，表面上有着极高的政治契合度。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狂风骤雨般推进反腐，刘亚洲当时是欢欣鼓舞，他认为最高领袖终于做了他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事。但他在这里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错误，他以为 习近平清理的那些疾病和他刘亚洲骨子里想要革除的是同一个东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两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根本无法弥合的鸿沟。习近平要的是一支绝对忠诚只听从一个声音的军队，反腐是强化绝对控制的手段。刘亚洲想要的是一支能够自我纠错又独立战略思维的军队。这两种目标在起点上就是反向而行的。另外，同样是红二代，两人的家族际遇是完全不同的轨迹。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习近平本人也有过被下放到陕北农村在窑洞里硬熬7年的苦涩经历。他对权力自然翻转的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而李先念是极少数在历史最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始终屹立不倒的党内大佬。这种家族经历的天壤之别让两个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性格。习近平骨子里对体制内任何独立的声音，任何潜在的山头都保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高度警觉。刘亚洲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搞明白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警惕。他相信以自己的血统和背景，他指点江山的权利是天然合法的，是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授权的。这是两人之间最根本的分歧。更糟糕的是，刘亚洲把习近平看作是重整山河的明君，而把到处出书立说指点江山的自己看作是为明君提供战略蓝图的国师，甚至隐隐生出了一种政治合伙人的自豪感。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里，这种心态叫帝释情结，放到现代的权力机器里，这种越界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中国政治运行的第一铁律就是核心的绝对权威，大政方针国家战略只能由最高领袖来制定，底下的将军部长你的任务是坚决执行，最多是在封闭的内部会议上提供具体的战术建议。你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去充当那个指引方向的大佬。刘亚洲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政治规矩的排他性，他以为自己是在发挥智囊的作用，在为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当狂人撞上核心，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完成了一次极其猛烈的急转弯，高层对政治方向的把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收紧。大家如果去回溯那几年的官方文件和习近平的讲话，会发现有几个词的出现频率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绝对忠诚、改名亮剑、四个自信，特别是四个自信里面包含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这是最高层划定的新时代政治底线。最高领袖希望向14亿人，特别是向几百万军队灌输一个绝对的信念：中国的体制是优越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是强大的，西方那一套不仅不适合中国，而且正在走向衰落。后来这种认知被高度概括为四个字：东升西降。大家对照一下刘亚洲过去的言论，他简直就是这套新规矩的反面教材。当高层开始全面封堵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时，刘亚洲依然在军队的讲台上津津乐道剖析美军的制度优势。当最高领袖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时，刘亚洲早年的那些著作比如《西部猜想》白纸黑字的印着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全盘否定。他曾经断言中国文化缺乏自我纠错的基因。在胡温时代，这种带有强烈反思色彩的言论可以被包装成解放思想，可以被视为体制内开明派的逆耳忠言。高层容忍这种声音的存在，用来展示政治大环境的宽松。到了强调绝对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性质彻底变了。最高层正在构建一套不容置疑的国家叙事，这套叙事需要全党全军的高度认同，来凝聚力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极端情况。在这个关键节点，一个现役上将，一个国防大学的政委，如果还在到处宣扬西方体制的优越性，这在最高层看来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挖国家信仰的根基，你成为了新时代极其刺耳的杂音，你的存在就是在动摇最高层努力塑造的制度自信。刘亚洲那种根深蒂固的红二代傲慢让他完全丧失了对政治方向的敏锐嗅觉，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可以让他扮演军中良心，可以大胆发表意见的时代已经 彻底过去了。如果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只是让高层觉得它不合时宜，那么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就直接触碰到了最高权力最敏感最不可饶恕的红线。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流基调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军队虽然一直有攻台的预案，但在江湖时代，中国经济正在深度融入全球化，闷声大发财，高层的战略定力非常强，轻易不会发动战争。但最近这六七年，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习近平把解决台湾问题直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绑定在了一起。这意味着统一不再是一个无限期搁置的愿景，变成了一个有时间表、有路线图的硬性政治任务。随着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中国军队对台湾的军事动作从过去的防御性威慑全面转向了实战化的进攻准备。军机绕台常态化，跨越海峡中线常态化，甚至直接进行围岛实战演习。高层在各种内部会议和公开讲话中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军队必须随时做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需要硬件武器的升级，更需要全军上下抱定必胜的决心和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意志。然而，就在全军都在做思想动员的关键时刻，刘亚洲依然在四处兜售他那套打台湾等于打美国的胜战论。问题不在于他推演是否正确，而在于他说话的身份和极其敏感的政治时机。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如果他对台海战局有疑虑，他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极其机密的渠道向中央军委、向最高领袖递交内参，在决策形成之前提出不同的战术推演，这叫尽职尽责。最高层已经定下了大政方针，最高决策一旦形成，军队内部的唯一任务就是无条件执行，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在这个时候，刘亚洲还在体制内，甚至向部分社会边缘散布他的悲观论调，这就等于在最高统帅下达冲锋令的时候，一个老将军站在队伍前面大喊，前面有埋伏，我们打不过，冲上去就是送死，我们的代价太大了。这是军队里的绝对禁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最高层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战略分析，这是赤裸裸的动摇军心。更严重的是，刘亚洲的这种声音会在军队中高级将领内部制造思想混乱。很多年轻将领都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听过他在国防大学的课，如果他们内心也开始认同刘亚洲的悲观预测，开始畏缩不前，这支军队还怎么打仗？最高层的战略意图还怎么贯彻？刘亚洲说的这些话已经在实际上妨碍了最高层的战略推进。不仅如此，他还在无意间碰了一个致命的禁忌，他试图扮演这支军队的第二个大佬。中国军队有一条纪律，这支武装力量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只能听从一个声音。尤其在推行了军委主席负责制之后，最高权力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权力架构里，将领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不是独立思考的人。军队不需要任何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思想山头。刘亚洲的行事作风完全背离了这种政治规矩。站在习近平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一个手握重权的上将门生故旧，遍布全军，他脑子里还装着一套完全不同于官方主流叙事的西方战略思维。他不仅对最高层的台海决策阴阳怪气，他身边还聚集了一批崇拜他思想的人，甚至还和体制外的知识界眉来眼去。这在政治上叫什么？这就叫隐形的山头。权力最恐惧的从来不是那些没有实权的书生发两句牢骚，权力最恐惧的是体制内握有枪杆子背景的人，拥有独立于最高意志之外的号召力和思想体系。在习近平时代，官方通报话语体系里面有一个经常出现且极其严厉的罪名，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妄议重点不在于你说的对不对，重点在于你妄，你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越了界去碰了只有最高领袖才能定的事。当一个将军试图扮演思想家的时候，他的政治生命 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其实高层不是没有给过刘亚洲机会，大厦的崩塌并非一夜之间，危险的信号早在2017年就已经亮起。这年年初19大召开前夕，正常来说正大军区级退役的年龄红线是65岁，刘亚洲还差大半年才触及这条线，却突然被宣布免去了国防大学政委的职务，提前退役。按照他这种级别的惯例，就算是到了退役年龄，通常也会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或者政协去挂个闲职，但他什么都没有捞到，直接被裸退出局。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政治警告，高层其实是在告诉他，你的历史使命结束了，闭上嘴，交出权力去安度晚年。但这可是刘亚洲，那个骨子里刻着红二代傲慢的刘亚洲，怎么可能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退役之后的刘亚洲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院子里颐养天年，他的活动方式变了，但那张嘴始终没有停。他开始频繁出现在知识精英圈子的各种私人饭局和内部沙龙上，没有了官方职务的约束，他说起话来甚至比在任时更加放得开。那些关于台海局势和中美博弈走向的悲观推演在更大范围内流传，而且这些话又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回了现役中高级将领的圈子。那些曾经听过他课的军官在私下里把他最新的判断当成了一种隐秘的真实情报。对高层的金融系统来说，一个退役上将在家里写写回忆录和一个退役上将持续活跃在体制内外，实质性的影响着现役将领的战略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威胁等级。而刘亚洲显然就是后者，这种退了还不消停的做法最终耗尽了最高层对他残存的最后一点耐心。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彻底清算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问题是如何下架他呢？直接宣布刘亚洲因为反对台海战略，因为妄议中央被抓，这绝对不行。体制内清洗异己是有规矩的，如果官方公开宣布他因为战略分歧被抓，就等于向全世界暴露了高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裂痕，甚至证实了中共军队内部有反战的力量，这会严重损害中共领袖的权威，体制不愿意承受这种代价。对付刘亚洲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中共体制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方法，经济反腐。虽然刘亚洲一直在抨击贪腐，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在那个买官卖官横行、军产军需管理混乱的年代，走到高级将领这个位置的人，真正能在经济上做到一尘不染的，可以说凤毛麟角。刘亚洲虽然是个写文章出身的政务干部，但他担任过大军区的空军政委，担任过国防大学政委，在他管得到的地方，他身边的人，他的家族，要是完全脱离了这种利益交换的泥潭，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体制的常识。他的基金会运作，他出书的巨额版税，甚至他亲属的商业版图，只要纪委一旦启动，拿着放大镜去查，拔出萝卜带出泥，找出几个亿的经济问题，简直易如反掌。这就是这套清洗机制的极妙之处，高层不需要和你辩论战略对错，也不需要公开你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只需要查你的经济问题。一旦查实了贪污受贿，拿到了经济犯罪的铁证，刘亚洲立刻就从一个敢言的将领或者军队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蝇营狗苟的国贼，一个利用职权疯狂敛财的腐败分子。贪腐罪名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他不仅剥夺了刘亚洲的人身自由，还能在名义上将他彻底摧毁。谁还会相信一个大贪官的战略分析？他过去所有的话，所有的文章立刻失去了公信力，那些曾经推崇他思想的人只能迅速与他切割，而这也正好瓦解了他在军队和知识界隐隐形成的思想山头。这也是中国搞反腐运动的本质，经济贪腐往往只是清洗的切入点和对外公布的理由，真正决定生死的永远是你在政治战队中站到了最高领袖的队里面。刘亚洲作为一个时代的狂人，他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那些思想，那个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新的权力规矩面前一样都没保住他。他的落马宣告了中国军队内部那种允许不同战略声音存在的宽松时代 彻底画上了句号，清除余毒。刘亚洲出事的消息最初是在2021年年底传出来的，根据境外媒体的报道，他被秘密带走审查，随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官方的长期沉默恰恰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付这种触碰了路线红线的高级将领，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外松内紧。对外，官方按下了长达一年多的禁键，连个反面典型都不给他当。直到2023年初，外界才传出他被重判死缓。同时，一场针对全军的政治大清洗也拉开了帷幕。军队系统内部火速开展了一场肃清刘亚洲流毒的运动，文件甚至下发到了营连一级，军官们被要求集中学习，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划清和刘亚洲的界限。刘亚洲在台上时，身边围绕着无数追捧者，他落马后，这些人切割的速度极其之快。那些曾经把刘亚洲的书摆在办公桌正中央的将领，第一时间把书扔进了垃圾桶。那些曾经在饭局上吹嘘自己和刘亚洲私交有多好多好的官员，立刻在民主生活会上做深刻检讨，声泪俱下的批判刘亚洲的野心和腐败。各大军事院校和智库机构迅速清理了所有带有刘亚洲名字的教材、讲义和科研课题。最荒诞的是什么？刘亚洲在位的时候极其喜欢附庸风雅，到处给人题词写字，很多部队的办公大楼、纪念馆甚至地方企业都以挂着他的墨宝为荣。出事的消息一传开，那些曾经被视为护身符的题字就像沾了瘟疫一样被急匆匆的铲掉，扔进了垃圾堆。在权力面前，过去的私交、所谓的思想共鸣连一张废纸都不如。人际网切割干净的大清洗开始的第二步，把这个人从公众记忆里彻底抹掉。大家现在如果打开国内的电商平台去搜索刘亚洲的名字，去搜他以前那些极其畅销的著作，比如《金门战役检讨》《大国策》，你会发现页面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搜索结果。微信公众号上关于他的文章被后台统一清理，国内各大百科网站上他的词条被彻底冻结，停留在一个无关痛痒的状态。大型视频网站上关于他的演讲录像被删得干干净净。一个曾经在互联网上拥有巨大声量，影响了整整一代军民和青年军官的思想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被彻底清除了数据痕迹。这种抹除的效率相当的高，现代数字集权让一个人的社会性死亡变得特别容易。高山很清楚，只要切断信息的传播渠道，把这个名字变成敏感词，等过上三五年，新进入军队的年轻军官就不会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空军上将，更不会知道他曾经提出过哪些战略观点。时间会抹平一切，思想的流毒只要铲除了它传播的土壤，自然就会彻底枯萎。高层下这么大的力气全网封杀，真的只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出格的话吗？当然不是。抓刘亚洲还是一次极其精准的杀鸡儆猴，这个要被警告的猴代表的是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极其特殊也最难对付的群体——红二代。这个自带江山股东幻觉的特权阶层，对最高权力构成了巨大的隐形威胁。一个要求定一尊的最高领袖，绝对没法容忍体制内存在这样一个不受约束、自立山头的团体。高层必须立个威，找一个级别足够高、背景足够硬、影响力足够大的人开刀，来彻底重塑新时代的政治规矩。刘亚洲完美的符合了所有条件，把他查办扔进秦城监狱，就等于向整个北京的红二代圈子、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一份强硬的宣告，过去的规矩作废了，红色家族的护身符没有了，无论你的出身有多显赫，在这个新时代只允许有一个核心，任何试图凭借血统去挑战最高领袖的行为都将遭到最无情的打击。刘亚洲的落马在那些大院子弟中间引发了强烈的清理地震，他们突然意识到时代的铁幕已经重重落下，曾经那种可以私下串联、可以公开发表政见、可以对最高决策评头论足的宽容时代彻底结束了。在刘亚洲出事之后，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边缘的各种红二代圈子迅速归于沉寂，没有人再敢公开露面谈论国事，没有人再敢对现行政策指手画脚，所有人都在这股巨大的震慑力面前低下了头。 一声沉重的时代叹息。如今网络上关于刘亚洲的讨论极其割裂，有人把他捧上神坛，当作体制良心，也有人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只是个靠老丈人上位纸上谈兵的贪腐军阀。这两种非黑即白的看法都太突然了，历史人物从来没有这么扁平。刘亚洲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他一生的张力，他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恰恰在于他同时扮演了三个截然冲突的角色：这个体制的极致受益者、最尖锐的批判者以及最终的牺牲品。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开出的药方能挽救这个军队、这个国家。结果当政治风向彻底逆转，当最高领袖需要绝对的统一之时，这个他试图挽救的体制瞬间翻脸，把他毫无保留地抛弃了。刘亚洲的早教对中国绝非好事，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他不在于刘亚洲那些战略思想是否正确，而在于干掉刘亚洲这件事情的本身。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任何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想要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不犯致命错误，它必须具备一个核心功能，自我纠错机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里，唯一能纠错的只有体制内部的杂音，需要有几个人敢于在大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泼一盆冷水，敢于在最高层制定战略的时候提出不同的风险评估。过去刘亚洲就扮演着这个警报器的角色，高层留着他至少说明这个体制还能容忍极其微弱的不同意见。把刘亚洲直接抹除，代价是什么？假如你是军队内部的中高级将领，一个战区参谋长或者一个集团军军长，你看到了台海作战医院里存在着巨大的后勤漏洞，你发现某项新装备的实际战斗力根本达不到宣传的水平，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想到刘亚洲的下场。一个根正苗红的上将，一个前国家主席的女婿，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因为战略思想和上面不一致，连个公开审判都没有，直接就查无此人了。你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技术官僚，你敢开口吗？所有人都会选择绝对的沉默，所有人也会用最快的时间揣摩出最高层想听什么，然后大家统一口径，把这些好听的话层层递交上去。最真实的基层情况和最残酷的战术风险永远没法传递到最高决策者的办公桌上，最高决策层每天看到的全是形势大好。当一支军队的指挥系统里只剩下一个大脑在思考，其他几百个将军全部变成了指挥机械执行指令的传声筒，在面对台海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战时，没有人敢提出风险警告。历史上这种陷入绝对思想精英的军队，平时看着耀武扬威、整齐划一，一旦真正卷入残酷的战争泥潭，一旦遇到预案之外的突发变故，他的崩溃速度往往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今天刘亚洲已经被彻底剥夺了自由，甚至连名字都成为了禁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如果有人提前把这个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的绝路清清楚楚地摆在他面前，十年前的刘亚洲还会拿起笔写下那些触怒最高层的文字吗？还会站在国防大学的讲台上发出那些振聋发聩的警告吗？人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时，往往会显得极其的渺小。大部分人看懂了体制的冷酷，会选择明哲保身，会选择同流合污。刘亚洲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台绞肉机运转起来有多无情，却偏偏产生了一种致命的政治天真。他妄图用个人的思想力量去扭转整个体制的巨大惯性。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里，来自外部的威胁其实根本不算什么。真正让最高权力感到极度恐惧、必须除之而后快的，永远是那些身处体制内部却依然天真的相信他能够被改变的那些人。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